这周的经文在出埃及记30章11节到34章35节，列王记上18章1到39节，使徒行传7章35节到8章1节，哥林多前书10章1到13节，哥林多后书3章1到18节。这周经文的题目叫 Ki Tisa。 Ki Tisa 的意思是当你举起。 Ki Tisa 来自于出埃及记第30章第12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。这里计算总数是 Ki Tisa。 Ki 是当什么什么的时候， Tisa 是举起，是你举起，举起就是计算或者数点。 Ki Tisa 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当你举起，意思是当你数点，当你计算。这里的希伯来原文的是这样，当你举起以色列人的人头，照着他们被数的，就是把每个以色列人都举起来，仰望在神的面前计算人数。这周的大纲，第30章会讲到会幕的捐献，制作铜盆，制作膏油和香。第31章会讲到会幕的祭工和守安息日。第32章讲到百姓照金牛犊。第33章讲到摩西为此事向神求情。第34章讲到神和以色列人重新制作法榜，重新立约。30章11到16节讲到会幕的捐献。神要摩西将20岁以外的男子每个人捐半个色克勒的银子。20岁以外的男子是出去能够打仗的。色克勒的希伯来文是 shekel。 今天以色列的钱就是叫 shekel， 叫 New Israel shekel 或者叫 NIS。神要每个人捐半个色克勒的银子。神说，富足的不可多出，贫穷的也不可少出，个人要出半色克勒。这是神的要求，而且不管一个人是有怎样的身份和地位，贫穷还是富足，捐的都是一样的银子。为什么神会要摩西数点人数的时候，要每个20岁以外的男人捐半个色克勒的银子呢？第一，神要摩西用捐银子的方式来计算以色列人的数目。当银子捐上来以后，他们称下银子的重量，就可以算出以色列有多少人了，这样避免直接来数点以色列人的数目。第二，这个钱是用来奉给神的礼物，是用赎罪用的。在30章15节，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，所以收集起来的银子是来给全体以色列人赎罪用的。第三，这些钱作为会幕的使用，在圣殿的时候，这些钱就用于购买牲畜来献祭，这些牲畜献祭的目的就是来赎以色列人的罪，这些就是捐献的目的。这些捐献有什么属灵意义呢？第一，在30章15节说，他们为属生命将礼物奉献给耶和华，富足的不可多出，贫穷的也不可少出，个人要出半色克勒。也就是说，每一个20岁以外的男子都有份参与会幕的献祭和对神的敬拜。在有会幕和圣殿的时代，以色列人敬拜神的地方，敬拜的中心就是会幕和圣殿，而且献祭是敬拜的最主要的方式。这些礼物是在会幕的献祭和对神的敬拜中用的，所以不管一个人是贫穷还是富足，他都有份于会幕的献祭和对神的敬拜。第二，每个人都出同样的价格，同样的钱，这意味着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有平等的价值， 不管一个人是富足还是贫穷，他们都出同样的价值。所以在整个奉献的礼物中，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有同样的贡献。第三，这也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责任，每个人都要担当会幕的责任。这三个重要的属灵意义同样也适用于我们今天的教会。每个弟兄姐妹都参与，都有份于教会中对神的敬拜。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也有平等的价值。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责任参与敬拜，参与服事。虽然我们参与的服事会不一样，有的弟兄姐妹可能是参与小组的服事，有的可能是参与带领敬拜，有的可能是参与诗歌，有的可能是参与带查经，有的是参与讲道，有的可能是参与关怀，有的可能只是参与打扫教会和卫生。这些服事虽然不同，但都是教会所需要的，所以大家都同样担当着责任，也没有谁比另外一个人更有价值。这里的经文也告诉我们，直接数点以色列人的人数是不允许的。在出埃及记30章12节，神说，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，你数的时候，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，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。若是按平常普通的方法数点，神会降灾殃的。灾殃在希伯来文叫 Negev， 意思是瘟疫、疾病。如果能直接数点以色列人的数目，神是会降瘟疫和疾病来惩罚他们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在创世纪32章12节，神曾经对雅各说，我必定厚待你，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，多得不可胜数。雅各对神说的，你曾经这样说过，我的后代会如海边的沙，多得不可胜数。这里多得不可胜数的意思呢，就是多到没有办法数，而且是不可以数的。所以神不允许他们直接数点雅各后代的人数。在以色列的历史上，曾经发生过数点以色列人的人数。在撒母耳记下24章，大卫曾经数点以色列的人数而被惩罚。24章1节，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，就激动大卫，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。10节，大卫数点百姓以后，就心中自责，祷告耶和华说，我行这事大有罪了，耶和华，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，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。所以大卫数点百姓之后，就心中后悔，知道自己做错了，得罪了神，神就降下灾祸。神降下什么灾祸呢？在12节，神告诉先知加德说，你去告诉大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有三样灾，随你选择一样，我好降于你。于是加德来告诉大卫，对他说，你愿意国中有7年的饥荒呢？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，被追赶3个月呢？是在你国中有3日的瘟疫呢？现在你要揣摩思想，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。所以神照着他对雅各的应许，将灾殃降在以色列人中间。这三个灾殃是7年的荒年、被敌人追赶3个月和3日的瘟疫。大卫后来选择瘟疫，这就是因为他数点以色列人的人数而得罪了神。在30章17到21节讲到制造铜盆，这里特别制作一个洗濯盆来洗祭司，使他分别为圣。祭司在服事前，先要全身在水里洗礼洁净自己。洁净的时候不是在洗濯盆， 而是在会幕或者圣殿附近的一个池子。洗完之后，他就来到会幕的门前，祭司准备要服侍的时候，在洗濯盆里将手和脚洗了。这里洗手洗脚代表的是祭司全身都分别为圣，所以祭司在服侍前至少洗两次，一次是洗全身，另外一次是洗手洗脚。我们看到洗濯盆代表的是分别为圣，预备好了可以服侍神。在福音书中讲到以色列人吃饭前洗手的礼仪，这个礼仪不是神的命令，也不是直接来自于圣经，而是从祭司在服侍前洗手洗脚的条例中引申出来的。以色列人今天仍然保持这个礼仪。在新约里，在约翰福音13章，我们特别看到在逾越节最后的晚餐之后，耶稣给门徒洗脚。约翰福音13章讲到那一天的晚上，耶稣拿了一条毛巾，随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。彼得就问说，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耶稣就回答说，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彼得说，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耶稣说，如果我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所以耶稣这里特别通过洗脚，是彼得和耶稣有份。彼得又说，主啊，不但我的脚，连手和头也要洗。13章第10节，耶稣说，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你们是干净的，然而不都是干净的。这里很显然，谁是洗过澡的人呢？他把脚再一洗，这就是祭司。洗过澡的人就是全身在水中浸礼洁净。祭司在洗礼之后，在服侍前再把手脚一洗，就全身分别为圣，可以服侍神了。以色列人在过逾越节之前都要提早一周来到耶路撒冷，先行洗礼洁净自己，这就是这里指的洗过澡的人。耶稣为他们洗脚，就是分别他们为圣，归给自己，归给神。但是不是所有的门徒都分别为圣归给神，其中卖耶稣的犹大不是，所以耶稣才说，你们是干净的，然而不都是干净的。总结一下，这里耶稣用洗脚来说明，第一个，他要分别他的门徒为圣；第二，他要他的门徒彼此谦卑服侍。耶稣说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彼此洗脚就是彼此谦卑的服侍。在下一段的经文，30章22到33节讲到制作圣膏油。这里圣膏油是来膏祭司，设立祭司的职分用的。所以膏油制作的过程中间要用到末药、香肉桂、菖蒲、桂皮还有橄榄油，按照比例，按照做香的方法调和做成圣膏油。这个膏油可以抹会幕、法柜、陈设饼的桌子和桌上的器具、金灯台和灯台的器具、香坛、祭坛和坛的器具、洗桌盆，将会幕里外的东西都分别为圣。这个膏油也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，使他们成圣，成为祭司，所以这个膏油称为圣膏油。神说，圣膏油不可以倒在祭司以外的人身上，神也不许有人私下里制作相似的膏油。所以我们今天是不可以按着这里说的去做这样的膏油的，是神不允许的。第32节，神说，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，也不可按这调和之法做与此相似的，这膏油是圣的，你们也要以为圣。这圣膏油单单为会幕的使用和服侍来预备的。后来神允许用膏油来膏君王，因为在当时出埃及的时候，以色列还没有君王。在撒母耳记上9章16节讲到扫罗的时候，神预先 指示撒母耳说，明日这时候，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，你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，他必救我民脱离腓力士人的手，因我民的哀声善达于我，我就眷顾他们。所以神要撒母耳去膏扫罗做以色列的君王，这里是用膏油，所以这个膏油是可以膏抹在君王的头上，分别为圣做以色列的国王。下面30章34到38节讲到怎么制作香，这个香是祭司在圣所的香坛上烧的香，香是至圣的，要归给神，人不可以为自己做类似的香。香的制造过程也很复杂，用拿他佛、斯喜列、喜利比拿的香料加盐，遵照做香之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。37到38节，神说，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，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。凡做香和这香一样，为要闻香味的，这人要从民中剪除。香既是单单用于会幕和圣殿敬拜神所用，我们今天就要避免偶像崇拜的上香。这香和祷告是非常的相关的，可以说香是代表祷告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祭司每天在献晚祭和早祭的时间，要到圣所经理金灯台，同时要在香坛上烧香。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在外面祷告敬拜神，所以祷告的时间和烧香的时间还有献祭的时间，在敬拜神的过程中是同时进行的，因此烧香和祷告就紧紧的相连。在诗篇141篇第2节说，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，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。这里是说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就好像会幕里烧的香一样，我们举手祈求向神敬拜祷告，就好像献上晚祭一样，是神所喜悦的。可见这里的烧香、祷告、献祭都是同时间进行的，都是敬拜神，他们之间有密切的关系。在新约路加福音1章8到10节，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，照祭司的规矩自谦，得进主殿烧香，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。这里祭司撒加利亚到圣殿里面烧香的时候，众百姓就在外面祷告，所以烧香的时候就是祷告的时候。在启示录5章7到8节讲到，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，他既拿了书卷，是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。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，原来众圣徒的祈祷就是香一样，我们的祈祷就是烧的香升到神的宝座面前。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每一个祷告就是圣殿里烧的香，直接达到神的面前，达到神的宝座面前。在启示录8章3到4节，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，站在祭坛旁边，有许多香赐给他，要和众圣徒的祷告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。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。这里天使把烧的香和众圣徒的祷告一同献在神的面前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的祷告，如沉香献在神的面前。第31章1到11节讲到会幕的祭工，神特别拣选两个人专门来领导制作会幕。第一个叫比萨列， 是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。神说，我以我的灵充满了他，使他有智慧，有聪明，有知识，能做各样的工，能想出巧工，用金银铜制造各物，又能刻宝石，可以镶嵌，能雕刻木头，能做各样的工。比撒列有神特别给他的智慧、聪明、知识，能够用金银铜制造物品，也能够刻宝石、木头，这些都是制作会幕内外的器具所需要的技工。比撒列的希伯来文叫 Bezalel， 英文翻译为 In the Shadow of God， 中文的意思是在神的影子里。第二个人神差遣的叫亚和利亚伯，是但支派中亚西沙漠的儿子。神要亚和利亚伯和比撒列同工。亚和利亚伯的希伯来文是 Oholiab， 英文翻译为 Tent of his father， 中文的意思是他父亲的帐篷或者他父亲的帐幕。神要赐给他们智慧，做成会幕一切的工。在这里我们也学习到，神使人的心里有智慧，也用圣灵充满他们，使他们能够完成神的工作。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都预表耶稣基督。比撒列预表耶稣基督是在神的影子里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神是看不见的，神的影子就是耶稣基督，使我们可以看见。耶稣的工作就是将神表明出来。亚和利亚伯预表耶稣基督是他父亲的帐篷，是他父亲的帐幕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，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这里的住在我们中间的住的意思就是搭帐篷或者搭帐幕，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搭帐幕住在我们中间。耶稣称神为父，神称耶稣为他的爱子，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他父亲的帐幕。神借着耶稣基督这个身体的帐幕住在我们中间，所以从这两个人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子。第31章最后一段12到18节又讲到安息日，这里特别提到安息日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。第一，安息日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。第二，安息日是神与以色列人之间永远的约。31章13节这里特别清楚地讲到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，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，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。证据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记号，安息日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，是神与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记号。这个记号就像是婚姻的戒指一样重要，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戒指。所以今天以色列人仍然要守安息日，作为纪念他们的祖先与神立约的记号。在31章16节，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。安息日代表摩西之约，是永远的约，所以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。以色列人守安息日就代表他们在神的约中，所以干犯安息日就是破坏神的约，必要致死。守安息日的守，它的希伯来文叫 shamar， 英文是 guard， 中文是保护，好像四面筑上围墙保护安息日一样。守安息日有两个要求，第一是要仔细日常的工作，因为神六日创造天地万物，第七日就安息了，神停止了他创造的工作，所以神要求我们也同样不可以在安息日有创造性的工作。 犹太人对于什么是属于有创造性的工作有很多的讨论，最后总结出很多的条例，哪些是不可以做的事情。第二呢，就是要舒畅。舒畅的意思就是欢喜快乐，重新得力。安息日止息工作，回到神的面前，存欢乐的心敬拜神，使人不但身体有休息，而且灵魂也休息，才能够重新得力。第31章最后一节，31章18节，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的话，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，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。这里摩西从神那里得到两块法板，法板就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约书，上面是十诫。两块法板，一块是给以色列人的，一块是给神的。32章讲到金牛犊，摩西在山上40天不下山，百姓等不及了，百姓以为他死了，就忘记了和神立的约，他们就又回到埃及的偶像崇拜中。32章第一节，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，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，对他说，起来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。这里神像的希伯来文是 Elohim， 一般翻译成神，但是也可以翻译成有权柄者。摩西就是一个有权柄的人，百姓要亚伦为他们造一个 Elohim 的神像代替摩西，因为百姓等不到摩西，以为摩西已经死了，所以做一个神像代替他。神像造好之后，百姓就说，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 Elohim。 百姓在这里做神像，不是代替神，乃是代替摩西，因为在这之后他们要向耶和华守节。为什么这是一个罪呢？因为百姓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敬拜神，而不是照着摩西的教导来敬拜神，这是神所不允许的。神要所有的以色列人做的就是听从摩西所教导他们的一切话，因为摩西代表神向百姓说话，百姓没有办法直接听到神说话，只有摩西可以。但是百姓不喜欢摩西的教导，不喜欢摩西教导的律法，所以他们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敬拜神。于是他们根据他们在埃及的经验，就造了一个神像，一个金牛犊来带领他们。圣经上32章第6节说，次日清晨，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就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百姓向金牛犊献祭，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，就是做不道德的事情，这是外邦人他们拜他们的偶像所做的事。这些行为和律法中献祭所要求的圣洁是非常不一样的。百姓是想要按自己的方法来敬拜神，来献祭，这个献祭不是在帐幕里，而是一个金牛犊。金牛犊是从埃及人那里学来的，所以当百姓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呢，他们就照着他们在埃及学到的，做一只金牛犊来敬拜神。摩西看到了极其愤怒，就把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法板摔碎了，因为以色列人破坏了与神立的约，所以摩西就将这个约书毁了。32章9到14节讲到摩西为以色列人求神不要灭绝以色列百姓，神说，我要灭绝所有的百姓，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，这样亚伯拉罕之约、西乃山之约仍然可以成就，神仍然是持守他的应许，只是要在摩西身上成就这些约。但是摩西没有答应。我们想，若我们是在摩西的位置会怎么做呢？在所有其他人都犯了罪得罪了神，只有摩西是公义的，没有跟他们一样，没有得罪神，但是摩西却为以色列人求情。摩西求的情有4个重点。第一， 这百姓是神自己用大力和大能带出埃及的。第二，埃及人会议论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。第三，摩西求神纪念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他们的信心和忠心。第四，摩西求神纪念他应许先祖们要把他们带入应许之地，使他们的后裔如天上的星星那样多。摩西为以色列人求情，神听了就不降灾祸给以色列人。我们看到神答应了摩西，没有灭绝以色列人，但是以色列人所犯罪的后果，他们仍然是要承担的。在后面的经文32章15到29节，我们看到摩西看到以色列人，他很愤怒，就将法板摔碎了，然后焚烧牛犊把它磨得粉碎，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。然后摩西责备亚伦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使以色列人陷在大罪里呢？32章25节，摩西见百姓犯事，亚伦纵容他们，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刺。这里犯事的希伯来文叫 para， 英文翻译是 naked， 中文的意思是赤身裸体。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在献祭的时候赤身裸体，显然是做一些不对的事情。所以摩西要所有属耶和华神的以色列人葬到他这里，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。以色列人中唯有利未的子孙没有参与敬拜金牛犊，他们就照着摩西的话在以色列人中间施行审判，击杀百姓。所以神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的长子来服侍他。32章30到35节，摩西又第二次为以色列人求情，求神赦免百姓的罪。32章32节，摩西说，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摩西宁愿自己的名字从生命册上被涂抹，也求神能够赦免百姓的罪。但是神没有答应他的祈求，神说，谁得罪我，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。每个人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这是神公义的原则，即使是摩西的请求也不行。这里有个应用，人所犯的罪都有后果，人要为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避免犯罪。第33章讲到摩西为以色列人代求，神说他会差遣使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迦南人，领以色列人到那流奶与蜜之地，但神不会和他们同去，因为百姓是应着景象，路上神会把他们灭绝。所以百姓听到就悲哀悔改，摩西就亲自向神求问。摩西将会幕设在以色列的营外，所以摩西到会幕中去见神，和神面对面说话，就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。当时约书亚就已经在摩西的旁边做他的扳手，他不离开会幕，所以后来约书亚就成为代替摩西之后成为领袖。百姓就在自己的帐篷门口望着帐幕，当神与摩西说话的时候，百姓就在自己的帐篷前下拜。33章12到23节讲到摩西为以色列人祈求，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恩典。摩西为以色列人特别的祈求神，在33章13节，摩西说，我如今落在你面前蒙恩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使我可以认识你，好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。这里蒙恩的希伯来文叫做 ham， 有点像陈老师的陈，但是发音是不一样的。英文翻译为 favor， ham 对应的希腊文叫做 charis。 恩典的意思就是特殊的待遇， 摩西在神面前有特殊的待遇，所以神对摩西跟神对其他以色列人是不一样的。摩西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，可以和神说话，可以为以色列人代求，这些都是特殊的待遇。所以恩典就是特殊的待遇。但是恩典这个特殊的待遇却是赚得的，因为摩西在神面前忠心，摩西对神有信心，他谦卑顺服，所以赚得神给他特殊的待遇。所以这就是神给摩西恩典的原因。这个恩典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所理解的恩典不是完全一样的。下面我们要讲到赚得的恩典和白白的恩典。摩西知道自己在神面前蒙恩，当神说他不会与以色列人一同进入迦南地，摩西就说，如果我在你眼前，在你面前蒙恩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。他为以色列人代求说，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。他请求神和以色列人同去，神怎么回答呢？33章14节，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和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神应许和摩西同在，或与摩西一同进入迦南地。迦南地称为安息之地，但是神却没有答应会和以色列人一同去。摩西没有放弃，他继续祈求。在33章16节，摩西对神说，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？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，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？摩西向神请求他的恩典，这个特殊的待遇也可以给以色列人，使他和以色列人一起在神面前蒙恩，神就答应了摩西的请求。在30章17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，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。至始至终，神答应的原因是因为摩西在神眼前蒙了恩，以及摩西迫切的恳求，完全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事配得这个恩典。所以对摩西而言，他是赚得神的恩典的，但是对百姓而言，他们没有任何的功劳，却白白的得到神的恩典。这个恩典不是百姓赚得的，而是摩西赚得的，却分给百姓，使神和他们同在进入迦南地。同样，耶稣基督的无罪圣洁公义使他赚得神的恩典。耶稣基督的行为是能够赚得这样的恩典的。耶稣基督祈求神将这个恩典，这个特殊的待遇遮盖我们，使我们也白白的得到这个恩典，就是罪得赦免。当我们相信信靠耶稣的时候呢，他的恩典就遮盖我们，让我们白白的得到了这个恩典。我们并没有做任何的事情能够配得这样的恩典的，完全是耶稣基督他的恩典遮盖我们，这个就是恩典的意思。33章18到23节，这里在摩西和神一段对话之后，摩西对神特别的好奇，他虽然认识神，但是他特别想要更多的认识这位神。33章18节，摩西说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神没有拒绝，而是答应了。33章19到20节，耶和华说，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又说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。我们知道神是个灵，是看不见的，摸不着的，所以神的面是一个比喻，代表神的圣洁、公义和审判。人不能看见神的面而存活，因为人的罪在神的审判面前是无法存活的。但是神又说，是在33章21到23节，耶和华说，看哪，在我这里有地方，你要站在磐石上，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，用我的手遮掩你，等我过去，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， 你就得以见我的背，却不得见我的面。摩西也没有办法在神的圣洁公义审判面前站立，所以神要先遮掩摩西，然后呢才能够让他看到神的背影。神的背影就是神的恩慈和荣耀，所以摩西看到的是神的恩慈跟荣耀。后来的经文说到摩西的脸上有的荣光，就是因为他看到了神的荣耀，反射出来神的荣光。34章1到9节讲到新的法版，在这里摩西按照神的要求又凿出新的两块石板，跟先前的一样，神要将字写在上面。摩西就拿着两块石板上西乃山去见神，神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，宣告耶和华的名，宣告他的本性。在34章6到7节，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啊，耶和华，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这段经文神宣告他总共是三个本性，按照希伯来原文的次序，第一个是耶和华，代表神的名，他是自有永有的神。第二个还是耶和华，两次的重复强调神的主权。第三个是希伯来文是 Elohim， 是全能的神。第四个是有怜悯，第五个是有恩典，第六个是不轻易发怒，第七个是有丰盛的慈爱，第八个是有丰盛的诚实，诚实的意思就是真理。第九个是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第十个是赦免罪孽，第十一个是赦免过犯，第十二个是赦免罪恶，第十三个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这是神的13个本性，是神13个怜悯的本性。这些本性是神亲口说的，是非常重要的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这一位神。摩西听到之后，马上为以色列人祈求，求神赦免他们的罪。接着34章10到28节，神跟以色列人重新立约，神要将百姓带入迦南地，但是神警告百姓不可以随从迦南人的风俗拜偶像，也不能和他们立约，不能和他们通婚，恐怕百姓会随从他们的神，就行邪淫，祭祀他们的偶像，吃他们的祭物。神又重申十诫中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。接着神又重申以色列人要守除酵节，也就是逾越节，守安息日，守五旬节，守祝棚节。神要求每个以色列人在除酵节、五旬节、祝棚节一年三次要去朝见神。朝见神的地方先是在帐幕，后来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。所以在福音书中，我们看到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间几乎都是在这三个节期的时间。接着神给摩西新的法版，将十诫写在两块法版上。34章29到35节，摩西手里拿着两块石板下西乃山，他见了神的背影，神的荣耀，神的荣光仍然停留在他的脸上，他的脸上就有了神的荣光。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了摩西脸上神的荣光，就害怕接近他，所以摩西要蒙着帕子和以色列人说话，他将神在西乃山告诉他的话都讲给他们听。摩西有两次从神那里下来，第一次他带下律法，但是以色列人却照金牛犊跌倒，第二次他带着律法的新石板和神的荣光下来。这是摩西两次从神那里下来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也是两次从神那里下来，第一次他道成肉身，为人的罪而死，除去律法的咒诅， 成就了律法，以色列人却是同样跌倒，他们不认识主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而跌倒了。第二次，耶稣就带着天国和神的荣耀而来，使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悔改，认识他是弥赛亚。这周的先知书在列王记上18章1到39节，这里讲到以色列在亚哈王的时代，他们又离开神，违背神的律法，去拜外邦的偶像，就跟在这周的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历史一样。他们那时候拜的是迦南人的偶像巴利和亚瑟拉。神在出埃及记34章11到16节警告他们不可以和迦南人通婚，要毁掉他们的柱像和木偶，他们都忘了。先知以利亚就祷告，结果以色列3年不下雨。于是亚哈王想要来找以利亚，所以以利亚就去见他。以利亚要亚哈王带着巴利和亚瑟拉的先知在加密山和他见面，所以在那里以利亚就跟巴利和亚瑟拉的先知斗法，看到底耶和华是真神还是巴利和亚瑟拉是真神。结果耶和华神就显出神迹，降下火烧了祭物，让所有的以色列人看到耶和华才是真神。这周的新约在使徒行传7章35节到8章1节，这段经文讲到斯提凡的讲道。斯提凡是新约耶路撒冷教会选出的7个执事之一，协助使徒们处理教会的事工。这里说斯提凡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，他满得恩惠能力，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，他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，众人抵挡不住，就有人做假见证告斯提凡，他罪名是说毁谤摩西和神的话，以及践踏圣所和律法，这是在6章13节。斯提凡为自己辩护，他辩护的内容是他没有违背神的律法，以色列人才违背神的律法。斯提凡讲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的历史，而且神呼召摩西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神将律法传给摩西和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却造金牛犊、造神像，违背了神的律法。今天的以色列人和他们一样，违背摩西教导的律法，逼迫先知杀害异人，抗拒圣灵。斯提凡最后的结论是在7章53节，他指责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。之后斯提凡受难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逼迫，其中一个人叫扫罗，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，他参与定斯提凡有罪。这周的新约经文哥林多前书10章1到13节，保罗举例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之后在旷野中拜金牛犊，行奸淫，试探主，发怨言，而受到神的惩罚。保罗以这些事情来警戒在末世的人要谨慎，免得跌倒，在试探中要忍耐，神必会帮助我们。这周还有一个新约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3章1到18节，这里讲到新约的荣光。之前先讲到出埃及记34章，摩西的脸上有神的荣光，他要用帕子遮住这个荣光才能和以色列人说话。摩西面上的荣光指的是摩西之约反映神的荣光，对比于主耶稣的荣光，属灵执事的荣光是新约。我们看到耶稣跟摩西常常是可以对比的，摩西是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的中保，他代表以色列人和神立了摩西之约。耶稣基督是我们和神之间的中保，他是新约的执事，摩西是旧约的执事。所以这个属灵执事的荣光指的是新约，新约是更美的约，所以新约的荣光是更大的荣光。摩西的荣光反射的是主耶稣的荣光， 所以当帕子除去的时候，人读摩西五经就可以看到主耶稣自己了。所以只有圣灵才能够揭去帕子。在这里13到16节，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，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要废者的结局，但他们的心地刚硬，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，这帕子还没有揭去，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。然而直到今日，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，帕子还在他们心上，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帕子几时除去了。若圣灵在他们的心中，他们就可以看到荣光就是主耶稣了。这一周的经文有三个分享和讨论。第一，从这段经文34章6到7节，神在摩西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。从神的宣告中，我们是否对神恩慈的本性有更多的认识呢？讨论我们经历过哪一些呢？有哪些是我们第一次注意到的呢？对我们的信仰有哪些帮助呢？第二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香代表圣徒的祷告，我们的祷告如沉香来到神的面前。大义里一天3次，早上、黄昏、晚上向神祷告，我们是不是也一样可以学习每天有固定的时间祷告呢？第三，我们得救是白白的恩典，是主耶稣基督用自己的生命和公义争取的。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是否有更多的感恩呢？请大家分享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。